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
《鬼地方事件簿》。
来，我要再宣传一次了，非常非常重要。
没错，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艾瑞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难怪会被投诉。
对，楼上那个阿姨要下来。
好，那就是呢，我们4月20号下午1点即将开卖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见面会。
没错，
那这个见面会叫什么名字呢？
偷听史多利沉浸式 Live Podcast in Malaysia。
最高品质静悄悄，哎、欸，好像好绕口。
对啊，吼。
对，其实这个表演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嘛。那我们会把去年在台湾的演出大大的升级呢，再把它带到马来西亚去。
没错，哇塞。
对，所以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偷听客们，赶快来买票。
来来来，我们的连结就在那里，跟那里，跟那里。
对，我们连结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次会用马来西亚 CloudJoy 的系统。对，那这次呢，我们其实算是跟马来西亚的一个团队叫做山达小铺。然后一起合作联合制作的，
对，非常专业的团队，
对，他们帮我们整个表演大升级，
哦，超级赞，
啊，很期待。
对啊，超期待的。
但我们讲那么多，你们还是要买票来看哦。
对，
还是要讲一次，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座位啊，数量真的超级少。只能说真的超级少。
对，
然后少到我们知道说，即使卖完应该也不会回本的那种。我没有骗大家，这是真实状况哦。
对，
因为大家可以算一下我们机票过去什么之类，但是没关系，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买票来。
对，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对，那我们票价再讲一次好了。我们单人票的话呢是150块马币。那如果你双人票的话呢，就会是260块马币。
哇，双人票票，
对对对，这比单人便宜40块马币。
哦，哇，
很多。
对啊，
对，所以赶快拉你的朋友们一起来订票。
没错没错，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在 DC 上面的新马讨论区，也欢迎给他加入起来。如果你有什么买票的问题啊，或者是哦那里交通要怎么去，或者是想要揪人一起去看，都欢迎在那个 DC 里面的聊天区。
或者是台湾偷听客，你还想要去看我们大升级版的话，欢迎飞过来。
对对对，
现在机票还可以接受啊。
对，我们已经知道有部分的偷听客真的已经买机票了。
对，我知道，真的有哎，欸，好扯哦，
啊，真的是
感谢你们，
哦，感人。
对，好，我刚刚发现我忘记讲表演的时间。
哦，对耶，
对，
最重要没讲。
对，我们的这个4周年的 Live Podcast， 曾经是 Live Podcast 在马来西亚的版呢。版是什么？马来西亚版本呢？我们的表演日期会是在2024年9月7号晚上8点到10点。
没错，
对。然后地点呢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表演艺术中心。那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人应该会搜寻是 KL PAC PAC， 然后 Pentas Two， 这是第二个馆了。对，欢迎大家赶快买票哦，我们真的要努力催票了，希望我们20号的时候可以瞬间开完，那就没了这样子。
对，大家行事历赶快记起来，4月20号下午1点准时开卖。
没错，它是星期六。
对，
如果真的真的我们发现马上要卖完了，然后大家还是有很多人没买到票，我们就会考虑开第二场。
对
对，所以交给大家了。
对，一切就是看大家的出席率这样。
对，我们真的回去希望说可以见到大家啦。
对，
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在马来西亚也会有特殊的周边，只有在马来西亚才可以买得到的周边，但我们不说是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没错，马来西亚限定啊。
对，好，宣传完了，大家买票哦。
没错没错，那今天是我们的鬼地方事件簿嘛，继上次的韩国长春花园之后，又要来一个韩国连单。
哦，我们开始要走韩国路线了。
对，就是韩国有三大恐怖的凶宅嘛，那其中一个就叫做赢得凶宅。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一样放到后面的科普再讲。
赢得凶宅也很可怕啊。
对，真的是可怕。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真的直接头痛。
哦，你有感觉？
那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刻意去感应它，我就是找资料，然后就放着影片，就是大家有去真的在地实地走的影片，我就觉得真的头越来越痛，然后很不舒服，就是很熟悉的那种会有压迫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哇，那这个地方真的是
感觉很重，
真的有什么
透过荧幕就可以感觉到了。
对，那一样要先带来一则偷听客的鬼故事。那这个偷听客叫做郑伟，他说 康娜好，卡拉好，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我遇到不怎么特别的鬼故事。我觉得大家都谦虚了，
对，
每个这样讲的，我看故事都哇。他说哦，但也因为这样，所以显得格外恐怖。哦、祝 IG 赶快破20000哦。他那时候投稿是2022年的时候，
你的愿望实现了，
对，就是现在实现了，
对，帮我们实现了，
对对，感谢你。然后他也说谢谢你们看完那么长的故事。那他这个故事是关于他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然后也是有做一些探险，
嗯，
就遇到了一些很难解释的事情。
哦。好啊，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学生时期的时候。每一所学校可能因为历史悠久的关系，鬼故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传得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当时就读的高中，流传的鬼故事更是多到数不清。而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位在学校里面的钟楼。不知道是因为风水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每隔几年总是会有不管是校内或者是校外的学生或陌生人来到这边自杀。而也因为这样，灵异的故事自然而然的就越来越多。但传言归传言，当时的我真的很铁齿，如果没有真的遇到，我也不会相信。毕竟在学时期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灵异事件，但还是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那时候刚考完学测，距离毕业还有很长一段空窗期。因为闲闲没事，加上高中生屁屁的个性，就有同学提议说，要不要在半夜的时候，趁警卫贝贝不注意，翻墙到学校里面探险，顺便也疏解当时为了准备考试累积下的压力。于是我们就快速的约好时间，一边打闹着调侃着对方是不是在害怕，也一边期待着那种刺激感。那天晚上我们很顺利的就进到校园里，准备开始我们的探险。我们的学校算是位在交通的要道，附近就有大医院，所以就算是在三更半夜也不会到一点声音都没有。但那天很奇怪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交通声，现场非常的安静，就只剩下我们踩着叶子的脚步声。当时加上我总共有5个男生一起去探险，就在我们探险到一半的时候，其中3个人简称他们为 A 和 B 和 C， 他们都同时突然说肚子痛，想去上厕所。这时候我跟 D 都笑他们，应该是他们太紧张才会想上厕所。但就在我跟 D 等着他们上厕所的时候，他们却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厕所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但却是一间门都打不开。当时我们就觉得有点毛了，于是我们就决定先暂停我们的探险计划，分开先去解决生理的需求。因为 D 比较胆小，所以我就陪 A 2个人一起去找厕所，而 BCD 则是3个人一起行动。在 A 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等着他。这时我突然看到一只全白的猫慢悠悠地走过去，而就在我跟他对到眼之后，我原本想要过去摸他跟他一起玩，但他却很凶的对我哈气，之后又慢悠悠的走了。当天晚上我们结束探险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就这样结束。后来我回到家觉得很累很累， 但明明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我就躺在床上睡着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白头发的贝贝一直在后面追着我，而且很大力地拍着我的右肩膀，我就马上惊醒了。奇怪的是，之后大概一个礼拜我都连续做了同样的梦，也因为这样，我的身体和精神的状况都越来越差。我原本想说应该再过一个礼拜就会好了，感觉只是普通的感冒，但是又过了一个礼拜，我还是一直做着同样的梦，同样的阿贝，以及同样的梦境。但不一样的是，这个礼拜原本一直拍我右肩的阿贝突然变成拍我的左肩膀。这个情况大概继续了三天，我的脸色也越来越差，差到我那个比较迷信的阿嬷把我拖去收金。而就在阿嬷带我去师父那边的时候，师父说要不是我的阳气这么旺，我再晚一点去找他，等那个阿伯从正面拍熄我额头上的火之后，我可能就会被抓交替了。我听完师父说的话，我真的吓到了。而很神奇的是，我在喝完师父给的符水，穿上有关爱印章的衣服，以及做完收金之后，我那几天重复出现的症状就全部都好了。从那次之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我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偷偷翻墙进去的那个晚上，门口的警卫贝贝被喝醉酒的流浪汉攻击，送医之后就不幸去世了。或许就是那个贝贝想要来抓交替吧。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故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对啊，哦，他还说不怎么恐怖。
对啊，他很谦虚耶。
对啊，你真的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
而且他其实后劲蛮强，就很惊险啊，那个拍左肩右肩，然后再来这额头的话你就完了。
对，而且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有提到过的那个人有三把火的事情嘛。
对，
他拍右肩跟左肩其实就是肩膀上的两把火的意思。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其中一把火就是在我们的额头上，
额头上面。
对，所以他说如果他在拍熄他额头上面的那把火之后，他就真的会被抓交替了。
对，
超级危险耶，很惊险。
嗯，还好后来他有解决掉这件事情耶。
对啊，而且他阿嬷也感觉蛮机警的。
嗯，
虽然他说他阿嬷有点迷信了。
没有，我觉得这需要这样机警的阿嬷才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 啊。
因为他整个精神啊跟他的脸色真的越来越差，连阿嬷都看不下去，就把他拖去收紧。
嗯，
果然那个师傅就说了这些话。
我觉得厕所那一段也蛮可怕的其实。
哦，对啊， 那一段超奇怪的耶。就是他们明明想上厕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应该开着的门居然都是关的，而且还打不开。
嗯，
应该没有学校的厕所晚上会特意关起来吧，
除非它里面有人。 Oh my god,
oh, oh my,
或者是，
哦，越来越恐怖。
或者是它是储藏室，但不会是储藏室，因为他们知道平时。
对啊，不会每一间都是关着。
好啦，如果以科学来讲的话，有可能关太大力不小心啪锁起来，我不知道那锁是怎么锁啊。
哦哦哦，
但不晓得，或者是它可能锁本来就往外推一点点，然后关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扣到了
啊。我觉得还是很难解释。
他们应该 往下看。
嗯，
应该往下看厕所里面有没有人。
很可怕。结果我发现哎，往下看没有，但一抬头他就从上面看着你。
吓死，
真的是吓死。但我觉得这个几率还是很低啊，就是你要怎么去一个你平常就去的学校，然后想去厕所然后门就都关着，因为也不算是你不熟悉的地方啊。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在台湾，你刚才讲的学校厕所嘛，
嗯，
但在台湾的公共厕所比如油站，
嗯嗯嗯，
你们晚上会锁起来吗？
应该都不会吧。
不会吗？
像加油站就是24小时啊。
我们在马来西亚女厕都是锁起来的。
哦，为 为什么？
对，因为马来西亚可能太大了吧，然后地很大，尤其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有油站啊，很多那种很变态的人或者是犯人他们
会躲在
女厕，
好可怕。
然后他们就是女生在上厕所的时候直接拉进去
啊，好可怕。
对，所以他们都会把那个晚上的时候你要上厕所你要去柜台拿钥匙他才可以给你开，但通常半夜好像就不给你开了，只有男厕开着。但我就觉得有差吗？我说有差是指说男厕如果也有一样状况的话会不会真的
对啊，男生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
但毕竟是回教国家，他们可能会觉得发生比较多这种案件都是女生是没错啦，男生可能还有自保的能力。
我觉得如果还可以去柜台拿钥匙那蛮 OK 的，就等于说就多一层保障嘛。那如果是你就全部都关起来，那还真比较不方便。
对，因为男厕就在女生的正对面，门对门的那种，所以如果女生要去开门的时候刚好有人躲在男厕也是一样可以拉进去。
对啊，也是一样啊。
哦，我是不知道，但可能就是还是有至少有做这个措施，他们至少愿意做这件事情了、啊、哦，这还不错。
我相信啊，因为马来西亚如果真的地比较广的话、的确比较有可能会有一些偏僻的地方是没办法管辖到的。
对，像上次我去新加坡，我阿姨开车嘛，我们一起进新加坡，然后我们经过了很多加油站，都是旁边都是树林什么的，这真的就是一个加油站。你会感觉晚上你不敢在那边打油这样子加油，
感觉你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要过很久才会被人家发现，
对，你汗也没有人发现那种、
真的很可怕。
对，就是曾经有很多这样子事情，所以会把门锁起来啊。像题外话了，但学校厕所应该不会、
对，
除非里面有人。
对，
我觉得真的里面应该是有人，然后蹲在马桶之类的吧，如果没看到脚的话。
好可怕。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追究这个事情。
对，
就是好险他们就已经找到别的厕所。
对
对，没事没事。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鬼地方。
好的，
说好的韩国联弹，
叮咚。Welcome aboard The Seoul Airline
那个什么济州航空之类的。这个鬼地方就是位在韩国庆尚北道赢德郡的赢德凶宅。
OK， 我完全不知道在哪里，但我可以 Google。
对，它其实就在海边耶，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位置就很像我们去那种东北海岸的那种金山啊、万里那边会有一个滨海公路，旁边可以直接看到海
哦，
这样子的一个
那感觉是很漂亮的地方。
对对，其实是风景
偏远漂亮的地方。
对对对，其实是风景很好的地方。然后它也跟上次我们讲到的那个长春花园有一个小小的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觉得凶宅啊、鬼屋，它好像应该就是要在比较偏僻或者是那种地段很不好的地方。但其实它在这个地方地段非常的
好，
曾经还有老师过来看就说，哦，这里真的是个
风水
宝
地。
对，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它也算是那种独栋的，然后是双层的建筑，然后它外观就是白色的。但我有去 Google 上面看它现在的样子，我发现跟以前的一些比较旧的资料画面不太一样，所以它中间应该真的是有
翻修过。
对，被翻修或者是可能打掉重建之类的、但它都是两层楼的一个白色建筑。
它是住宅，
他一开始不是作为住宅用，他一开始也是开店、是开海产餐厅。
哦，也是餐厅、
对，上次是烤肉店，然后这次是海产餐厅，就卖一些生鱼片等等的、可能就在滨海那个公路旁边，然后对面又是那个，
好赞哦。
对，对面又是那个长沙海水浴场、所以他其实在那个地段生意非常的好。而且放眼望去真的就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风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地方却是一个凶宅。
What happened？
对啊，发生什么事情？答答，我先说，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建筑其实是建在1980那个年代，它就是地下一层，然后地上两层的一个复古式的白色建筑。那在当时，就有一对夫妻就看准了这个地方，就在上面开了一间海鲜餐厅。刚刚说到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好嘛，所以这对夫妻当时其实赚了很多钱。但那对夫妻在晚上的时候都常常发生一些很像灵异的现象。
哦，从他们开始就已经有灵异现象了。
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其实在
更之前，
对，更之前就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只是没有人知道。直到他们住进去之后，然后发生各种灵异的事件，他们才知道原来这边好像是灵体盘踞的地方。那他们遇到什么事情呢？据说当时女主人就跟附近的居民的说法是，他每天晚上都会感觉到房屋好像在震动。 哦，就很像地震那样。嗯，对，一开始那个女主人也想说啊，会不会是地震？嗯嗯，她就觉得说应该是地震，但是她很频繁，频繁到就是她几乎每个晚上都在震啊，她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而且。仔细一想，韩国也不是位在那种地震带的地方，怎么可能每个晚上都在地震？就在有一天晚上，女主人在睡梦中，她又感觉到哦，房屋在震动，她就想说，那她走出房门看看，就是看周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嗯、结果她走到通往二楼的楼梯的时候，她就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就直接漂浮在那个楼梯的天花板那边，而且斜眼瞪着她。那个女主人看到之后整个吓到一个不行，而且她看到了这个状况不止一次，每次她好像只要走到那个楼梯那边就会看到那个披头散发的女鬼、oh. 所以有一天她真的终于受不了了，她就跟她老公就把所有的财产啊收一收，他们就移居到美国了、oh. 对，他们就直接到美国去定居，这个地方就正式的废弃。
他们还可以住一阵子，蛮厉害的。
对，就是他们可能也想说怎么可能，
或者是因为只有一个人看到嘛，嗯，所以另外一个人就一直跟他讲说你太累了，你想太多。
很多鬼片的那种情节都是这样，
对，但后面发现说真的太频繁了，他受不了就搬走了，
对，
帮他补足中间的部分。
对， 對。感觉真的是这样耶、欸、因为可能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一定会想说啊，你真的会不会是太累了，毕竟他没有开餐厅嘛，可能也很忙碌之类的、嗯、不知道，但到后面可能真的完全受不了，所以他们才举家一起搬去美国。嗯，但就在这个地方变成废墟之后，各种传闻就开始传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只要看到一个地方就是被废弃然后空空的样子，就会突然出现很多的故事。嗯，那其中有一个故事是，那时候住在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女生就是住在附近，嗯，她不久之后就爱上了一名年轻的军人，然后那个军人是在附近有一个军营那边服役，他们就相爱了。后来那个年轻的军人就跟这个女生发生了关系，那个女生最后也怀孕了。嗯，但是当年轻的军人退伍的时候，这个女生就也告诉那个军人说啊，我怀孕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很开心的告诉他。但是那个年轻军人就不想要负责，就这样神隐搞失踪、
哦、又是一个渣男的故事。
对，是一个渣男的故事。但因为那个女生真的很深爱对方，她、嗯、就一直怀着肚子到处寻找那个男方的下落。嗯，但是她终于找到男方之后，却得到了一个她很绝望的消息，就是那个男生已经找到别的女人订婚了。哦，对，她就完全承受不住心里的那个愤怒，然后非常难过跟绝望，她就选择在那个废弃的赢得凶宅里面上吊自杀。嗯，而且据说他上吊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地下室。但我有听过另外一个故事的说法是，因为男方当时要退伍嘛，但他同时也真的很喜欢那个女生，又跟他分不开，所以他们两个人就选择在这边一起结束他们的生命，所以就是两失三命的状态。嗯嗯，对，所以也有人说也因此赢得凶宅的地下室是这个地方最凶的一个场所。嗯嗯嗯，而且事实上在这个赢得凶宅成为废墟之后，也陆陆续续有不同的人住在里面，其中也有很多巫师，他们就觉得说哦，有点抱着不信邪的态度想要来这边挑战看看，就住在这边。
巫师耶、欸、
对，巫师们，但是都因为这边的灵体们真的是太活跃了，
连巫师都怕。
对，所以他们其实住没多久就赶快逃走。嗯，这些巫师们都说哦，因为这边是有很多灵体的地方，所以一般人活不下去，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承受、哦、对，然后他们也说可以感受到很奇怪的声音跟能量在那边，到处都有鬼、嗯、他说到处都有，就是里面的鬼真的是多到不行，而且尤其是在那个地下室、嗯、可以感觉到非常强烈的能量，
很阴很冤。
对，我在看那个YouTuber 去探险的那个影片啊、嗯、真的，他到地下室的时候，他那时候有看到一个祭坛在那边、欸、
有个祭坛。
对，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某一任巫师、
哦、
就是在那边，对，有在那边做一些法。嗯，这样子
有可能。
而且房子里面的那个里面很奇怪的是会一直出现爱心的图案，就是你从外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窗户有一个爱心，对、嗯、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很像是刻意弄出来的，就是会贴一些爱心的剪影啊，或者是画爱心的图案，
都是爱心、哦、
对，包含那个祭坛也是用爱心去用石头这样拼成的，就很奇怪，
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一直出现爱心的那个图案。嗯， 所以在很多巫师这样住过之后，哇，又爆发一波，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超级闹鬼，超级恐怖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韩国的电视节目啊，都有到这边来就采访来做节目。然后他们也有曾经访问过住在这边的赢得凶宅的巫师。那其中一个巫师他就说，哦，这个赢得凶宅之所以会成为韩国三大凶宅之一，是因为这边有超过一万个孤魂野鬼在这边游荡。
一万个太多了吧，
我想说他到底怎么数的。
上次那一集我也才说八十几个以上。
对啊，这个到底要怎么住一万多个在里面，而且他的那个屋子我觉得没有到很大，它不是一个豪宅的形状、哦、
他们会相叠啊。
对，好可怕，所以在里面，
或者他就是一只大只的、哦、然后全部连在一起、啊、
哎呀好可怕哦，也是蛮有可能。他说里面有一万个孤魂野鬼在那边游荡。我不知道就这个一万的数字就是是不是正确的、啊、但可以想象说那边的灵体应该真的是多到连巫师住进去都会很害怕。
嗯，我觉得就是连没有体质的人进去都会觉得没有办法呼吸。
对啊，何况是有体质的进去直接我昏倒。
对啊
很可怕。那这名巫师他同时因为他是巫师嘛，所以也会有通灵的那个法力。对，那他有通灵看看到底这些灵体到底是怎么样。结果他一通灵之后，他就发现原来这个赢得凶宅他的位置是在1950年韩战的时候曾经是两边打仗的兵家必争之地。
哦，
对，当时韩战的时候北韩的军队就南下进攻庆尚北道赢得郡这个地方。
嗯，
那因为那时候南韩方的他们的兵太少了，他们兵源短缺、嗯、所以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都被政府征召为学徒兵。
嗯，
但这些大学生他们毕竟可能也没当过兵，然后也被强制征召、嗯、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战力，也没有作战经验。嗯嗯，很多大学生当时就被遭到入侵的北韩人民军集体射杀身亡，据说他们的尸体就全部都埋在这个赢得凶宅所在的位置。
Oh my god， 这以前都是直接丢在一个坑里面埋起来。
对，然后刚好就是在这个凶宅的位置、
嗯、
所以这边才会有那么多的灵体在这边。然后我看到一些资料写的数字是大概有400人都被埋在这边。
很可怕，
很多耶、欸、超级多的。
他们没有去挖开看有没有尸骨。
哦，很可怕。
搞不好挖了真的一堆耶、欸、
对，搞不好真的去挖搞不好会有，只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嗯、所以都一直住在上面。
嗯，
也不会有人想要去挖它。那这个鬼地方呢，住过的那些巫师啊跟僧侣们都真的一再的呼吁大家，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好奇会想要来探险嘛，他都跟他们说千万不要进来。对、嗯、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少数觉得说我不太会想去的鬼地方。
嗯 嗯， 嗯，
对，因为我用那个 Google 的那个实景去看啊，就觉得真的是它真的完全就是废墟的样子。它也不像之前讲过的那个长春花园一样，可能之后还有营业成其他的可能咖啡厅啊什么的、
嗯、
就它真的就是认真的
废
墟。对，但我也以为说哦它是废墟，那可能里面就也是断垣残壁什么的、
嗯、
但我看我有找到最近的是一个月前有一个 YouTuber 他去里面探险、
嗯、
他拍到里面的样子其实还蛮完整的，就是他的那些家具啊什么东西都还在、嗯、而且甚至也可以看到说也有人在那边生活过的痕迹，就只是很多灰尘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空一阵子都没有人住，
因为他中间有改建过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应该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看到的的一些资料，当时会传说哦，有那么多灵体啊在那边，甚至是之后搬到美国的那一对夫妻，他们当时好像是在2011年那个左右才有这些传说发出来。
嗯，
对，但是因为到现在我看到那个照片啊，就是真的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它中间应该是有整修过。嗯、
里面有灯吗？没有，都断水断电了。
理论上是断水断电，但是很可怕的是我看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哦，他、
嗯、
在进去之前，因为其实上去那一栋房子需要走一小段距离，他、
嗯嗯嗯、
可以从远远就可以先看到那间房子、哦、但他远远看的时候那个对他居然自己里面亮灯耶，看起来就很像是有人从房子里面打开灯、对，然后他就想说嗯，有人吗？所以他还在外面喊哦，进去之前他说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在里面？
也不谁哟、哦，
对对，
韩国人吗？
对，就有没有人在里面、
嗯、
有人吗？结果进去的时候他在里面走的时候都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要在离开的时候，他就在找说到底有没有开关。结果他发现所有的电线都是没接上的，而且根本找不到开关。
好毛哦！
对，他想说，那他刚刚走进来之前看到的那个亮光是怎么回事？
这好有感哦！天哪，
超级可怕的。那我有找到一个资料说，当时在这个建筑还没有翻修之前，有人曾经有去证实过，就是还跟那个之前搬去美国那一段夫妇联络，就跟他说你们现在这个屋子有被传这样的传说。
嗯，
所以当时那一对夫妇的那个先生就说因为我家给附近的居民有带来一些困扰，所以他有决定想要把它拆除，所以他才会透过他跟他比较熟的那个朋友去把那些拆除所需要的档案都寄到美国，就是让他同意拆除。所以应该在当时2015年的时候，原本他们在那边看到就是会有披头散发女鬼的那个屋子的形状，应该就在当年十月被拆除了。
嗯 嗯，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都是后来才重建，然后后来有人住进去的。
嗯嗯，
对。但是不管那个房子怎么拆啊，怎么换，灵体都还是在原地。
那可能就在土地里啊，或者是那片土地就是有问题啊。
对，有可能。只是大家也会有想说只是因为那边空着，然后就被传出很多的故事这样子。但我觉得还是蛮可信的，是因为后来有很多巫师住进去，然后他们也觉得说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灵体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信度蛮高。不是只是片面的看到说它里面是废墟，然后没有人管理才传出这样的故事。
还是巫师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惹怒一堆灵体，然后他们才急涌过来，他们才觉得不对，要逃走这样子。
对，搞不好原本没怎样，只是他们可能在里面还有做法，
什么祭坛什么的。
对对对，可能有做一些连结，所以才把他们有点像唤醒那样子。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
对啊，这样也是很可怕。总之，我不管是看那个 Google 的街景的那个图片，因为 Google 拍摄的街景其实是2019年1月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好像又跟那个2019的那个房子的样子有点不同。但是我看到那个最新一个月前的影片，我都还是会觉得真的头很不舒服。所以真的会让我觉得大家还是少去为妙。对，我 maybe 可以在外面啊远远的看着，但我真的是不要进去。
如果你就是相信自己直觉啦，就是都看影片都觉得不舒服了，
真的是很不舒服。尤其是他拍到地下室那个祭坛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我好想知道那爱心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啊，我也不知道。而且你会看到就是真的很多地方都有那个爱心的图案。或者是有画爱心在墙上。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好吧，
没有人知道。那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关于韩国的赢得凶宅，就到这边。
怎么办，我们最近讲的两个凶宅好像都不太能去。
对啊，就是不是说要变成旅游频道吗？
那我上个好像还可以去啊，如果它是 cafe 的话。
对对对，如果它是 cafe 然后感觉很 chill 的话，感觉还是可以去一下。但这个真的不行耶。
对，它感觉有点像那个之前讲的 Mona Fundy 的房子。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 Mona Fundy
那个更可怕。
那个也很可怕，那个是真的让我连靠近都不想靠近，我可能远远看还要拿望远镜那么远。
而且你还会看到东西。
说到
拿望远镜还会看到东西。
对，说到看到东西，我用那个 Google 街景的时候很害怕，因为它其实可以放很大，然后你看到的就是那种黑黑的窗户，然后还有一点窗帘烂烂在那边，我就很害怕会不会看到什么东西。
OK， 如果大家想看照片的话，记得追踪我们 IG， 我都会放在那个精选限动里面。
对对对，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讲的鬼地方的照片。
好啦，那是不是今天没有干爸干妈嘛？
对，干爸。
那我们就只好再宣传一次我们的见面会啦。
对，又来又来又，那个韩国可怕的地方不去，那马来西亚要来吧？
我以为你叫韩国的头顶客飞来，这有点过分。
对啊，那个韩国跟马来西亚好像很远，
而且很贵。
哇，那下次啦。
台湾飞还比较便宜。对，但马来西亚飞韩国很贵。
太远了
呀。所以来的就是新马的吧。
对。
对啊，因为我看到很多新加坡偷听客也买了机票跟住宿了。对，赶快哦，就是我们9月7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KL PAX， 然后 PANDAS 2见。然后我们是自由入座的，那单人票是150马币。 双人票的话是260马币、嗯、所以揪团最便宜连这个也要揪团最便宜我们真的是、
啊、这个也要团购
对啊还有优惠心好累 对,、啊、对那我们希望可以在9月7号的时候见到大家嗯，对然后票数有限所以真的不要错过咯
没错没错
那我们的开票日期是在4月20号也就是两天后
对
礼拜六下午一点哇哦那我们连接呢基本上 IG 啊然后 Facebook 啊 Discord 啊嗯，能看到我们的社群应该都会出现
对到处都有
对没错你现在就是如果先听到自己还没开票的话先把连接存起来啦
嗯、哦，对也可以
设闹钟设闹钟好吗好那我们就9月7号见咯
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那一样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接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
好邻 居
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 Podcast Spotify KBOX MrBox 等地方按赞分享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当当当赶快突破5万
没错让我们赶快突破5万、哦、好那最后你有很棒鬼故事的话也欢迎投稿给我们我们的投稿连接在我们的资讯栏还有我们的 Discord 还有我们的 IG 都可以找到
对或者是太长的话也可以寄到我们的信箱
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